大家可以把圣经打到马可福音14章，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4章32节到42节。三门牧师，第二遍讲海德堡要理哈。海德堡要理主日一有一个总结性的教导，教导我们说，一个蒙主从罪和愁苦当中拯救出来的人呢，他的生活必然是感恩的生活。所以我们蒙神拯救的一定是过感恩的生活。说感恩呢，是不仅仅是说过个节要感恩，给生活添点色彩。加点旋律，加点音符，感恩应该是生活本身。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感恩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活就是一个感恩，我们的一生呢，都是感恩的一生。但是蒙恩的人，当怎样来过感恩的生活呢？海德堡要领呢，用了很多的问答，很多的主日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但今天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呢，要教给大家的，神的话会教给我们，就是虔诚是最好的感恩，虔诚是最好的感恩。当一个人按着神的旨意行事为人，与神相交，与人相交呢，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人。虔诚呢，是对主的救恩的印证，也是对主的恩典的最好的感谢和回应。作为一个活在神恩典当中的人呢，我们应该用我们的一生来感谢、回应、爱我们的主。说某一个人虔诚呢，这是主救恩在一个人身上的印证。我们说有的人是虔诚，那这个救恩一定在这个人身上。如果这个人虔诚，也是我们能对一个信主的人的最好的评价。那《使徒行传》里有一个人叫哥尼流。对他的评价是，哥尼流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我们听见过不少把虔诚这个字呢用在人身上，对吗？过去的圣徒身上，但是很少听到说虔诚这个字用在主耶稣身上的，很少很少很少的。神学家 Warfield。他注意到福音书从来不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主的，从来不会说耶稣信神或者耶稣虔诚，福音书没有用这样的字眼，也没有类似的字眼来描述基督的。但是今天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呢，尤其是5章7节用字啊，就非同一般的。希伯来书说，基督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基督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既然圣经把虔诚用在主身上，我们可以用，只是呢要非常谨慎。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耶稣的虔诚、主的虔诚、基督的虔诚？问号、感叹号，要非常小心的使用，对吗？非常小心的使用，我们要弄明白到底在说什么，对吗？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对吗？如果我们不能说神虔诚，对吗？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是完全的人，用在人身上呢，应该是可以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非常谨慎的，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基督的虔诚。今天讲到的命题呢，是基督徒过感恩的生活，当效法基督的虔诚。基督徒过感恩的生活，当效法基督的虔诚。我们效法哪些呢？从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要效法3个点。第一，基督的情感，基督的情感。基督徒过感恩的生活呢，要效法基督的虔诚。第一呢，效法基督的情感。14章33节经文说，当耶稣进了克西马尼园，对吗？前面呢是在马可楼，设最后的晚餐，马可福音的记述呢是最后的晚餐，然后呢紧接着就到了克西马尼园，第33节说，于是在克西马尼园，于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而且呢，对门徒说，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如果你注意到呢，圣经上讲到耶稣的情感也是非常非常丰盛的，主的情感是非常丰盛的，对吗？最短的一节经文呢，讲的是耶稣哭了，对吗？耶稣哭了，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哭了，耶稣，有时候喜乐，向神祷告感恩，愤怒，对吗？对法利赛人，对门徒有时候教训怎么门徒？耶稣的情感非常丰盛，但是没有别的地方能找到说耶稣惊恐起来，极其难过，没有这样的字眼。而且惊恐呢，这个字呢，非常符合希伯来书5章7节的描述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福音书我们看不见，这样大声哀哭这样的字眼呢，但是。圣经是无用的。希伯来书给我们讲说，耶稣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耶稣惊恐起来，为什么？为什么惊恐啊？为什么忧伤啊？为什么忧伤到这种程度，几乎要到死的地步呢？路加福音说他，忧伤到一个程度呢，需要天使，加力量给他，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极其伤痛，极其伤痛。你可以说他极其惊恐，极其伤痛，大大的忧伤，对吗？本来我们说就很难懂啊，讲到耶稣虔诚这个字眼就很难懂。说他惊恐起来，说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凡是他的虔诚，这经文到底说什么？说什么呢？对吗？如果说耶稣，说耶稣的侍奉，我们明白他的虔诚，对吗？他如果这么来讲的话，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对吗？几乎吃不上饭，很多人求他的医治，他来了有求必应，对吗？我们求神，我们祷告神，我们求的人向耶稣所求的没有一样他不回应的，而且呢，用很多的时间向大家讲道，你记得五饼二鱼的时候，耶稣就怜悯他们，然后讲了一天的道，然后晚上呢给。到天傍晚的时候，行神迹给他们五饼，给他们，有5000个男人能够吃饱5饼2鱼。所以他看见的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我们说看这些呢，说耶稣是虔诚的化身，他就是虔诚，没有人会有异议的，对吗？路加福音也提到说，耶稣啊，一生都知道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他的心向着耶路撒冷，无数的经文说耶稣的，望着耶路撒冷，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做成救赎的工作，他一生都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对吗？约翰福音讲到这件事情呢，会讲到，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他一生都是为了那个时候预备的，为十字架，来预备的，这些。表明耶稣的虔诚，因为他一心要做成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克西马他惊恐起来，而且希伯来书特别说他惊恐起来却成了耶稣的虔诚呢？为什么把耶稣的惊恐和虔诚画成等号呢？神的儿子怎么就会惊恐起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明白十字架的实质，对吗？十字架是罗马的刑罚，是最残酷的刑罚，我们都知道的，不需要多讲的，对吗？我们知道。但是呢，如果说，主因为十字架惊恐，说主是虔诚，很难能够成立的。为什么？因为无数的殉道士，上了火刑柱，大声祷告赞美神，对吗？没，难道我们的师父还不如学生吗？不可能用说因为十字架主惊恐，很难解释的。主的惊恐的原因一定是属灵的，主惊恐的原因一定是属灵的，因为十字架的本质呢是神的愤怒的审判， 神的愤怒的审判，所以十字架被称为苦杯。所以耶稣祷告说：“神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十字架的本质，它的属灵的意义，它是神的苦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完全的没有罪。但是当神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要承受的是神的愤怒。用最简单的话讲，他承受的是地狱的刑罚，是地狱的火。当基督背负我们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他在克西马尼园所祷告的，他所听见所看见的，更清楚的是十字架的实质，是神的愤怒，是神的苦悲，是要他要被神弃绝，被神弃绝。历代这些殉道的人呢，他们不管受多重的刑罚，神的爱，没有一分钟离开过他们。可是主在十字架上却不是这样，他在十字架上遭到父神的弃绝，因着你的罪，因着我的罪。想到神的愤怒与自己所爱的父神的隔离，完全无罪的救主心不得释怀，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神的爱子完全圣洁，没有一丁点的瑕疵，因着我们的罪被父神弃绝，这是何等样的火的试炼！基督一生传道，受苦受迫害，但是呢，从来没有被交在恶人手里的。无数次恶人要害他，要把他推到悬崖底下，对吗？要抓他，要害他，神没有把他交在恶人手里。但现在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他要背负你我的罪，他必须受地上的审判，被钉十字架，也要受天上的审判。神的咒诅，完全的基督，圣洁的主，因为背负我们的罪，受神的咒诅。地上的十字架呢，不过是天上神愤怒的在地上的呈现。这是为什么主惊恐，惊恐起来。神的愤怒足以让天地惊恐，所有被造物掩面。那这是何等样令人惊奇的事情，就是神的儿子，人子耶稣为我们独尝苦悲，这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悲。以西结书23-33节，耶和华将忧愁加在他的痛苦之上，忧愁加在痛苦之上。耶利米书45:3节，神的愤怒是无遮无拦的，倾倒在主的身上。身为人子的耶稣，完全的人，他怎么能够不惊恐？怎么能够不悲伤？他背负我们众人的罪孽，被父神弃绝，这是他惊恐的根本的缘由。他的惊恐显出他完全无罪的人性对神的愤怒的恐惧，他的情感是圣洁的情感，他的惊恐，他的忧伤，是他圣洁的明证，是他虔诚的明证。我们明白主惊恐的原因，至少对我们有两个警告，对吗？对，两种警告可以这样讲的。第一个呢，因为不信不怕神的人呢，应该受警告，不怕神。有的人完全不怕神，因为不信。这样的人呢，应当思想哈，主是完全的人。如果讲聪明、讲智慧，没有人能够超过耶稣的。但是耶稣在这样的苦悲面前惊恐起来，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对吗？没有人像耶稣有完美的知识，讲到天上地下的事，没有比耶稣更知道。如果耶稣因这个惊恐，你有什么理由说你不惊恐？你有什么理由不怕神？你有什么理由不怕神？圣经上讲到神定罪不立即审判，所以呢，很多人就不怕神，不怕神。现在活着的人呢，也没有人尝过地狱的苦。有很多人，我们受人受很多的苦，是人是个家庭都受很多的苦，但是我们的苦呢，没有我们所受的苦，不管有多大，对吗？有的人 一生受疾病折磨。我听到的最严重的疾病的疼痛呢，没有药解决的时候，这个人呢就被关在屋子里，屋里的所有家具都摔个稀巴烂的，都摔到墙上，就是疼痛难忍的。但是即使这样的苦，没有可能和主受的苦，相比的，没有可能和十字架，相比的。主知道地狱的苦，那我们当中的这么任何一个人，不管受什么样的苦，都不知道这个神的审判是一个什么滋味，因为神在今天呢，在罪大恶极的人上都有怜悯，神在我们身上有普遍的恩典，对吗？神让太阳，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对吗？最坏的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恩典，普遍的恩典。罪恶的人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与神的隔绝的意思呢？普遍的恩典，对吗？神的恩典，家庭的爱。最恶的人家庭的爱在这个人身上，父亲母亲爱一个孩子，那最不值的父亲母亲，那也爱孩子，就是爱的方法不见得对，那是身上都有恩典。所以呢，这个人没有人知道，地狱有多可怕，不知道神有多可怕，所以这是我们的愚昧啊，是因为罪人活在黑暗里面，无知里面。滥用神的恩典，滥用神的恩典，所以恶人才会，罪人才会不怕神，罪人才会推迟、单言、拒绝接受福音，自以为稳妥，自以为稳妥。但是有一天呢，审判会突然临到，就像诺亚时候洪水突然临到一样的，那时候再惊恐就已经晚了。到那时候呢，只能被丢到外面哀哭切齿了。我圣经上，尤其主自己讲到的时候，见证到，将来的受的审判、受的刑罚，说那里虫子是不死的活，是不灭的。我们不明白这些话什么意思，虫子不死的活是不灭的，谁能明白这个话？我们不明白的，对吧？有人讲到解释到这个话，说那个良心的就像被虫子咬一样的。受自己良心的责备，我们不懂这个话的，虫子是不死，火是不灭的，但是那个苦痛，是现在的人没有人能够明白的。但是主知道，主有完美的知识，他不需要经历，他知道，他经历十字架的苦痛，他更知道，他更知道。所以，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快快的逃到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逃避，能够逃避这个地狱的火，逃避地狱的虫子，逃避将来的审判。而不是倔强到一个程度，刚硬到一个程度，非等到自己能够陷到黑暗里面。圣经上也记得说，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这几个城市的人，所受的更重。这些城市比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审判更重。你想想，我们可能一周又一周，我们听了多少次福音？如果我们不信，我们要受什么样的审判？我们需要审判。我们不要由着自己有刚硬的心，因为主耶稣也教我们说。他警告我们说：“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却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换句话讲，我们要做一切的事情，让我们能够躲避地狱的火。如果你不明白福音，不要睡觉，不要容自己睡觉，对吗？不要让自己吃饭，直到你弄明白福音，能够信服福音，对吗？所以这是对我借着主的惊恐，对不信的人的警告。 还有人呢是信，但是呢这个信呢不是真信。很多人呢可能把教会当成是牟利的机会。我觉得神在中国教会有特别的恩典。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从美国看中国，说哎呦好，中国的教会受逼迫很可怜呢、啊。对，中国教会如果没有逼迫，那大家过来赚钱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对吗？我是中国人，我们可以讲这个话。中国人的心呢、啊，哦，如果是教会可以放开了，谁都可以弄教会，对吗？自由的教会，像美国这样的，那不知道多少人把教会成了牟利的机会的。那不信的人骨子里不怕神的，他们把信主当成牟利的机会。保罗说，这种人，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今天在美国，很多的教会是这样的光景啊。我们生在福中要知福，我们有很好的教会，很敬虔的教会，敬虔的弟兄姊妹。那很多的教会呢都是赚钱的教会啊，根本没有怕神的，他们根本不怕神，也不恨无罪，对吗？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人呢，也需要从克西马尼的这一幕，从主的惊恐当中听到警告的声音。神恨恶一切的偶像，神恨恶悖逆、奸淫、谎言、偷盗、贪心，因为行这些事的人呢，不能进神的国。我们信主的人呢，要从主的惊恐当中得安慰，因为真心信主的人是有福了，对吗？神是一样圣洁的神，今天我们所信的神和主耶稣的父神是一样的神，他一样的公义，一样的圣洁，他的对罪的愤怒从来都不改变。我们也是罪人呢、啊，我们也会犯罪，我们怎么是有福的呢？因为在基督里面，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身在主怀。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立脚在这磐石上，他成了我们的施恩座，他罩着我们。对，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基督罩着我们，因为基督惊恐，所以我们脱离了惊恐。基督为我们忧伤，所以我们再也不需要忧伤，我们得的是喜乐，救恩的喜乐。基督被列在罪犯当中，为我们钉十字架，受了咒诅，我们却得了他的公义，他所为我们所做成的公义救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却得了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是福音。这是我们的福气，在基督里的人是有福了。我们得神这样赐福给我们的人，总知道什么是感恩的生活。感恩的生活呢，是靠着神的恩典，敬畏神，怕神，基督惊恐。我们不需要像不信的人那样惊恐，但是我们总要怕神。我们要为世界的罪忧伤，为邦国的罪忧伤，为教会的罪忧伤，为我们自己的罪忧伤，为罪悔改。我们总应当敬畏神，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这是我们应当怎样过感恩的生活。基督徒过感恩的生活呢，应当效法基督的虔诚，效法基督的虔诚，效法他的情感，那把对地狱的恐惧转化为对罪的痛恨，把对地狱的恐惧转化为对罪的痛恨，转化成对神的敬畏。这是第一点。今天讲到第二点呢，讲到我们效法基督的虔诚，我们要效法基督与父神的交通，效法基督与父神的交通。交通呢，与神的交通，好多好方方面面哈。我们今天就专注到基督的祷告，在克西马尼的祷告。讲到基督的情感，我们说是完美的，那基督的与神的交通也是完美的。他对神的赞美，他对神的信服祷告，都是完美的，是吗？极其的完美，以至于希伯来书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基督的哀哭祷告恳求显出基督的虔诚，显出基督的虔诚。主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在克西马尼他祷告他会阿爸父啊，阿爸父啊， 他也在克西玛尼，他也让门徒警醒祷告，他自己更是三次祷告，三次祷告。耶稣不光光是在克西玛尼祷告，他一生都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祷告的一生，他的一生是祷告的一生。我们很多福音书的见证啊，圣经上见证，马可福音见证说，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祷，在那里祷告。你上一次天未亮的时候起来祷告是什么时候？圣经上记得耶稣说整夜的祷告，因为他拣选门徒，要整夜的祷告，然后去拣选门徒。五饼二鱼神迹以后，很多人都要求他做王，要强逼他做王。他辞别众人，上山上去祷告，医治很多病人之后，退到旷野去祷告。法利赛人敌对耶稣，对吗？那时候耶稣上山去，整夜祷告神。有些时候，圣经上，有些路加福音讲了20处，讲到耶稣祷告啊，就讲到耶稣去一个地方去祷告，他总能找到地方祷告，对吗？耶稣一生都是祷告的一生。耶稣呢，凡事祷告。受洗的时候，耶稣祷告，小孩子要有人把小孩子带到他那儿，要让他给他祝福。耶稣祷告，传道的时候祷告，赶鬼的时候祷告。医治的时候祷告，拣选门徒祷告，培训门徒祷告，教导门徒祷告。他也鼓励门徒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特意为他们讲了一个比喻的，对吗？寡妇一个寡妇的比喻。是拿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祷告，设立圣餐的时候掰饼的时候祷告，克西玛尼祷告，为门徒祷告，为彼得祷告。耶稣凡事祷告。对吗？他的祷告当中充满了对神的赞美、信靠、求告神。他的一生是祷告的一生，他凡事祷告。耶稣呢也警告门徒要祷告，尤其在我们的经文里第38节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虽然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警告我们也要祷告，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需要天上的能力，他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对吗？祷告能够带下天上的能力，能够带下天上的恩典。祷告能够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委屈的时候，能够加力量给我们。当人的能力穷尽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对，马的力大无用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祷告能够支取神的恩典，支取神的能力。我们要做基督福音的见证人，我们要祷告，对吗？没有人能够不祷告做福音的见证人的。在克西玛尼园，使徒所面临的也是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对吗？他面临的是最大的征战，最大的属灵的征战，是历史的焦点，对吗？撒旦纠集一切的势力，借着公会、希律比拉多、宗教势力、政府的势力，要摧毁刚刚起来的教会。人的能力不足以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啊！属主警告警告门徒要祷告。使徒呢，蒙召是为主做见证的，他们是应该跟随主到底的。彼得向主起誓说：“哎，别人都把离弃你，我不会离弃的，死我也要跟着的，那是应该的，是我们是应该的，我们信主的人应该的。但是呢，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啊，对吗？使徒蒙召做见证，他们应该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亲眼看发生在耶稣上的事情，才能够很好的为耶稣做见证。他们要亲眼看见牧长被钉十字架，那亲眼见证耶稣的复活，这是他们的职分，是使徒的职分呢，对吗？他要使徒的职分是蒙召和耶稣一直同在，要见证他的受死，见证他的复活，见证的救恩。这是极有荣光、极美的职分，极美的职分，对吗？可是，们从克西玛尼开始，应该给主耶稣做见证的人就跑得没影了，对吗？都分散了，为什么呢？被惊恐辖制。希伯来书说，我们都怕死，做奴仆， 我们又怕死做农夫，使徒啊，全都怕死啊，各自逃脱隐藏。彼得更是三次不认主，是吧？没有主特别的恩典呢，彼得和犹大也没有区别的，对吗？所以主告诉他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肉体却软弱了啊！门徒失败，不能为自己祷告的时候，主说：“我为你祷告，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到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要兼顾你的弟兄。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的虔诚是完美的，祷告生活是完美的。他没有因为身体软弱不祷告，他没有因为困了不祷告，他也没有因为心里惊恐悲伤不祷告。”反而是匍匐在神的面前，大声流泪祷告，将他所要的告诉神。他的祷告是他，虔诚的明证；他的祷告是他是完美无罪的明证；他的祷告是他的虔诚的明证；他对门徒的警告也是他虔诚的明证，因为他知道我们罪人需要祷告。如果他是完美的无罪的人需要祷告，我们里面留的。我们的第一个亚当的罪性的人更需要祷告。我们当纪念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为门徒祷告，我们从这里应该得安慰，就是今天主耶稣也坐在父神的右边，在天上的神的宝座的右边，也不止息的为我们代求。信主的人是有福的人，信主的人是极其有福的人。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施恩座，遮盖我们的愤怒；我们也有主做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扶持我们到底，他扶持我们到底。所以希伯来书劝我们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对，我们总要听这样的话，对吧？我们要随时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帮助，为要得连续，为要蒙恩惠。何等一样爱我们的主，何等一样爱我们的主！我们怎么能够不感恩？我们感恩的人怎么能够不祷告？如果你思想圣经里关乎祷告呢，以弗所书讲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备的军装，所界定最多的就是祷告。你想用来描述这些军装的，用来描述其中的一件武器最多的就是祷告，对吗？我们当靠着圣灵祷告，当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当警醒不倦的祷告，当为众圣徒祷告，这是虔诚。是感恩的人当尽的本分。我们应当祷告当中明白神的心意，顺服神的旨意。在艰难的时候，更是靠着祷告寻求神的力量，祷告祈求从神那里得力，忍耐等候，等候神的恩典，等候神的时候。海德堡所说的感恩的生活不是自动的，不是说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就能够活出来的。就能够活出这种感恩的生活的，一时的宗教的热情也不能过这种感恩的生活。一个人要过感恩的生活呢，必须靠着信心，来到耶稣的宝座跟前，支取神的恩典。我们过感恩的生活，离不开神的话，离不开圣灵的能力，离不开祷告，离不开祷告。在神的话语中寻求他的旨意需要祷告，要得圣灵的恩膏，得天上来的能力需要祷告。传福音要有果效，弟兄们，传福音要有果效，要必须祷告。要爱罪人，能够忍受罪人的顶撞呢，需要祷告，对吗？对付肉体，对付罪，离不开祷告；脱离世俗，离不开祷告；脱离各样的属灵的危险试探，离不开祷告；虔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离不开祷告的，对吗？最简单，礼拜一离不开祷告，礼拜二也离不开祷告，礼拜三离不开祷告，每一天都离不开祷告的，对吗？像夫妻和睦，你离开祷告，夫妻很难和睦，很难和睦。
对吗？离开祷告，可能，一次吵架都能把50年前这个有点早，这个那个一次吵架把20年前的事情也能翻出来，很难和睦的。教养孩童需要祷告，工作中要有美好的见证，需要祷告。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对吗？神生了我们，我们离不开。小孩子离不开父母，我们也离不开神的。我们离不开神的，我们总要求告神，常常到父神那里。尤其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力不能生的时候、要被压垮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与罪征战的时候、灵魂征战的时候，我们总要来到神的宝座前，对吗？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虔诚感恩的生活呢，总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再次警醒，不倦，不光为自己祈求，也要为众圣徒祈求。那这是第二点哈，基督徒过感恩的生活，应当效法基督的虔诚，效法基督的情感，要效法基督的与神的交通，尤其是祷告。第三点呢，过感恩的生活，要效法基督的虔诚，要效法基督的顺服。第36节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哈，基督的虔诚。不仅仅是圣洁的情感，不仅仅是和神有完美的交通，更在于他完全的顺服啊！有人，定睛在说：“神啊，求你将这杯撤去。”定睛在祷告的前半部分哈，就很难能有的人不明白基督的祷告，那这从这里能看出基督的不顺服。实际上，你要看明白这个祷告，他前面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对吗？在阿爸，天父阿爸，凡事都能，你能做成你想做的事，做成的救恩，不透过这个苦杯，所以求你将这杯撤去。就在你凡事都能，基督是何等愿意喜悦做成神差他来所做的工，可是十字架的石子，当在克西玛尼，对吗？当临近的时候，当他窥见。这个神的愤怒的时候呢，让他惊恐啊！他求神换一个方法。他开始了解这苦杯的内涵的时候，他惊恐起来，他求神将这杯撤去。基督从来没有经历过与父神断绝过交通，他灵魂里头没有一丁点的黑暗。他是神的爱子，对吗？他参与永恒的救赎的计划的制定，现在他亲手实施，他完全明白十字架的必要性的。可是现在呢，他要成为愤怒之子，还没有走上十字架，他已经开始尝到了苦杯的滋味，神的愤怒已经倾倒了他的灵魂里面，要冲毁他的灵魂。神啊，求你将这杯撤去，他的惊恐也反映在他的祷告当中。求你将这杯撤去，对吗？如果牛羊的血能够救赎以色列，主啊，求你将这杯撤去；如果圣殿能够救以色列，将这杯撤去；如果摩西、亚伦能救以色列，主啊，求你将这杯撤去。因为在你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但是父神偏偏就不能撤去这个十字架，对吗？因为你我的罪。而必须受刑罚。神是公义的神，他必要惩罚罪人。所以，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是恩典之约的重保，是我们的代表。他代表我们，他一定要受这个苦杯，他必须喝这个苦杯。所以，主同一个祷告，他紧接着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你凡事都能撤去，然而从你的意思，所以后半部分的祷告也更显出主的顺从，在惊恐当中、艰难当中顺服神， 希伯来书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借着十字架的苦难知道顺服神要付什么样的代价的。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对神的愤怒极其的惊恐，但是呢，他却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父神。我们对什么事情不能放下，把他交托父神。他在惊恐忧伤的时候吩咐门徒为他祷告，你们在这里等候，对吗？想一想，在什么时候我们听过说神求人的帮助？没有的，都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什么时候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祷告？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十字架是何等样的重担，神的儿子何等样的需要人的帮助。他稍往前走，伏伏在地求告能够使他免死的父神。耶稣祷告回来，看见西门也睡了，看经文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一会儿吗？耶稣又去祷告，还是一样的话，回来看见门徒都睡着了。我们是多么不可靠，我们是极其不可靠。你们年轻人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人，我们极其不可靠，我们不能分辨时候，我们不能分辨需要，属灵的需要，属灵的征战。所以主自己第三次去祷告，还是说一样的话，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何等样的重担，何等样沉重的十字架，主何等的希望苦悲能够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何等不可思议的顺服，让他灵魂恐惧战惊的苦悲，他愿意替你替我品尝。明知道要临到他是何等样的试炼，他选择顺服。何等样的顺服，何等样的虔诚。主的祷告的果效几乎是立即的，在祷告当中主得了力量，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父神。祷告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见说耶稣惊恐，对吗？你要读福音书再往下读的话，没有，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讲到耶稣惊恐，反而你看到耶稣的智慧，对吗？在比拉多庭前，在大祭司，在公会的审判面前，对吗？在罪人的耶稣忍受门徒的出卖，门徒的离弃，罪人的非法的审判，十字架的苦楚，罪人的顶撞，罪人的戏弄，死亡的苦悲，还有天父的弃绝，他再也没有惊恐，没有埋怨，他有的是顺服忍耐，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说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何等荣耀的顺服，何等荣耀的顺服。几点应用，所以我们如果思想主的顺服，我们应该知道虔诚在于里面的顺服，在于心里面的顺服。真正的虔诚呢，在于心里面的顺服。我们过感恩的生活，立志要效法基督的虔诚，格外的要思想效法耶稣的顺服，耶稣的顺服。顺服是衡量一个人虔诚与否的根本，是否顺服神的话，是否顺服神的心意。一个人光有外面的怕神，或者是祷告，外面的祷告，但是如果没有里面的顺服，那这个人只能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对吗？如果一个人可以和主一样的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将这杯撤去，但如果不能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个人没有学会顺服的功课。真正的顺服是里面，是里面的顺服，是里面的敬畏，是里面对神的依赖，是对神话语的信服依赖，是对神的律例典章的喜爱，对神和百姓的爱。这一切呢，都是从心里头出来的，从心里的。 不是一时的，不是口头上的，是从心里来，就好像心里头有一口井啊，就像耶利米，当他为主传道，审判的福音的时候，这个百姓的心刚硬啊，所以耶利米非常苦恼啊，无数次想退缩，但是他心里面像点着火一样的。那我们真正的过感恩的生活，要顺服，这个顺服呢，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心里面就像有一口活水的井，里面救恩的这个果效要发动啊，让我们顺服，让我们从心里面愿意顺服，不计代价要愿意顺服的。即使我们有这样，我们相信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心里都有这口井，都愿意顺服。但是呢，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对吗？我们当尽顺服的本分，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羔羊的脂油。我们甘心乐意顺服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顺服的，我们没有人能够做得完全的。我们对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知道的有限，我们自己的能力也极其有限，我们信心不完全，我们的罪的本性还在的，我们会常常犯罪得罪神的，我们不能够完全的。那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福音是：我们的软弱有基督做我们的遮盖，因为基督完全的顺服，我们极不完全的顺服，在神面前也算为完全，也算为完全，这是恩典，对吗？他的完全顺服是属乎我们的，是属乎我的，所以我们得基督顺服的恩典。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对吗？我们如果立志顺服主，立志过敬虔生活的人呢，我们一生都是会受苦的，为福音受苦的。我们当有这样的心智，困难临到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每个人都有环境的。我跟你，小孩子有小孩的环境，年轻人长大了，20岁、20岁的环境，50岁、50岁的环境，对吗？到年老更年长的时候，我们都有环境的，我们都有困难的，对吗？我们总可以像主那样祷告，求神将这杯撤去。如果是环境力不能胜，我们总可以祷告的，对吗？我们服侍的神呢，不是没有能力的神，我们服侍的神不是假神，对吗？不是泥塑的像，我们神是活神，他是万军的耶和华的神，万军耶和华神，他的膀臂从来都不缩短的。神呢，也不是没有情感的神，对吗？也他不是偶像啊，连笑也不会，哭也不会，你塑成什么样是什么样的。神是活神，对吗？没有人有基督一样的怜悯的心肠。没有人有神那样的爱，神就是爱，神有丰盛的慈爱，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像爱眼中的瞳人。我们的主爱我们，能够体谅我们当中一切愚蒙失迷的人。圣经上说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他为我们受苦，他已经得了完全，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是我们称义，使我们成圣，他也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救恩都在乎主。所以我们当信服神，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完完全全交托给主。他是为我们舍命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所以呢，我们立志虔诚爱主的人呢，我们也应当立志，我们活着呢，不是靠自己，也不是为自己，我们不要为自己活着，也不要靠自己活着，而是我们依靠基督活着。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感恩的生活呢，不是空洞的，感恩的人呢，应该寻求虔诚，凡事敬畏神，怕神，凡事祷告神，凡事顺服。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缺乏这样的心智，也缺乏这样的属灵的能力，但是已经进入荣耀，坐在高天之上圣宝座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 扶持我们的软弱，愿他扶持我们，赐给我们这样虔诚的心，让我们一生都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感恩，让我们一生都能够享有海德堡要里所说的这样的安慰，对吗？我们知道罪和愁苦，我们知道救恩，我们还有感恩的生命虔诚来做印证，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窥见一点克西马尼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克西马尼所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极其忧伤，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求那能够救他免死的主，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为我们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极美的救恩。主要我们蒙了这救恩，蒙了基督的血所洒，主要蒙了圣灵能力的荫庇的人，主要我们在你面前总当感恩，总当敬畏救我们、救把我们、爱我们的神。主要我们感谢你，为你的话，为你的恩典，为你设立的主日我们再次为你祷告，求你让你愿你所赐给我们今天早晨、下午、晚上的讲道都萦绕在我们心里，成我们一周的灵粮，加力量给我们。也特别求你怜悯恩待山本牧师晚上的讲道主要愿你十倍的恩膏圣灵的能力加给他，赐福给你的百姓。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